听众朋友，今年4月15日胡耀邦忌日就拉开了纪念六四30周年的序幕，网络封锁也成为中国当局的要务。这之后又因为封杀一篇疯传的网文而大开杀戒，成千上万的个人微信和公众号被封闭。英国 BBC 驻华记者麦迪文6月7日撰文说，他日前在香港报道烛光守夜纪念六四现场时，拍摄了高达18万人手持蜡烛唱歌的令人震惊的画面，然后不加思索通过微信上传了其中几张照片。由于麦迪文并没有给照片附加文字说明，几位不了解六四事件的年轻中国朋友不久就问他这是什么活动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聚在一起，这是哪里。麦迪文当天回答了其中一些问题，不久他就发现自己的微信账号被封了。麦迪文试图重新登录时出现了一条新信息，说此微信账号被怀疑传播恶意谣言并暂时被封锁。麦迪文对此非常的诧异，因为他发布的是真实事件的照片，而且没有任何文字说明，但却被认为是传播恶意谣言。为了恢复自己的微信账号，麦迪文被迫一步步地按照微信的指示完成一系列要求。为了解除封锁恢复账号，他付了罚金并被迫承认传播了恶意谣言。这还不算完，他还被要求扫描脸部并使用普通话大声朗读数字，留下自己的声音档。麦迪文说，整个过程令他毛骨悚然，并开始担心他的脸部及语音数据会被用到哪些用途，但他知道现在已被纳入到可疑人士名单上，落到没有人知道的那些中国政府机构的手中。在中国大陆，几乎人人都有微信账号，它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。微信向中国政府提供了几乎所有中国人和外国用户的生活细节。每个被封锁的微信用户，如果想要恢复它，都会被迫让微信取走脸部及声音档。六四之后两天，一篇被封杀的批评网文《全国最大的小学生该下课了》又引发新一轮惨烈的网络战争。据报道，6月6日当天，多个财经自媒体账号被封，其中包括环球、老虎财经、金融街侦探、信托圈、摸鱼小组、陆家嘴小师妹等。除此之外，微信大号公园1874被关，有600万粉丝的自媒体人王志安的微信公众号、头条号、微博账号一夜之间都被全军覆没。海外博信网张杰先生评论说，为什么网信办要如此疯狂？这与一篇影射习近平的文章《全国最大的小学生该下课了》疯传有关。这篇网络文章激怒了网信办，是因为该文有以下三个内容。第一，该文说中美关系严重恶化，两国已经退回到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的状态。中美两国友好已成过去，今后不论美国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上台，都不可能改变对华的态度立场。这是美国朝野痛定思痛制定的长远之计。第二，谁应该承担责任？请问厉害了我的国是韬光养晦吗？高调渲染2025是闷声发大财吗？全面恢复个人崇拜，大搞一言堂，恬不知耻地把自己跟马恩列斯毛相提并论，甚至取消任期制，恢复终身制，恢复上山下乡，这是不折腾吗？中国确实有一个人必须对所有这一切负全部责任，这个人就是一尊，指的是习近平。第三，这篇文章说一尊是个小学生，如今的中国就是被这样一个小学生、一个白字大王、一个白痴统治着。自从一尊登基以来，他所做的事情几乎都在模仿或照搬1976年前先帝毛泽东所做过的一切。一尊的最新创举就是恢复阶级之说，让阶级斗争又复活了，重走长征路更是离奇的昏庸。一群腰缠万贯、大腹翩翩、小三成群的阔佬，身穿灰军衣、头戴八角帽，摇身一变成了吃野菜穿草鞋的红军战士了。 这种令人作呕的把戏骗得了谁啊？翻翻一尊的发迹史，他压根儿就没有做过任何重大的贡献，也没有任何骄人的政绩。从福建到浙江到上海，他业绩平平，毫无建树。他引以为傲的反腐，不过就是把政敌多抓几个而已。如果他真要反腐，官员公布财产这一项就可以解决一半以上的贪官污吏，他为什么不敢？一句话，中国最大的小学生该下课了。如果可以做一件事历史留名，令后人称颂的，这就是主动的退出历史舞台。听众朋友，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，由小满编播，感谢 FAPIS 的技术合作，也感谢收听。